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现在科技发达，我都看见大家都不用翻圣经哈。好，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章的圣经念一遍。弟兄们念当束节，姐妹们就念双束节。好，一起来，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我感谢神，就是我结属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为此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奇尼。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留下了圣经给我们来读，也是你藉着圣灵能够今天继续的用圣经的话语来点拨我们。主，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朵，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也愿意爱主的心。主，我们更是求主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得着我们向着你以灵以诚的敬拜，愿你在你的儿女们当中被高举，得着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很感谢主，就是看见主在他的教会中不断的兴起一些 爱主的年轻人。刚才东东在这里讲到他怎么样准备他的诗歌的时候，我在下面很感动。其实他已经帮我讲了半堂的道。因为我的的确确的是很盼望，正如保罗要写信给提摩太一样，迫切的心理就是他愿意看见年轻的一代能够直接的更多的认识这一位救主和他的旨意，而且可以因此守住那一个真道。与主的关系不是任何人教给你的，也不是你可以在外边透过什么书本的学习而得来的。与主的关系只是每个人自己在心灵和诚实的里边怎样的活在主的面前的事实。感谢主，在前一段时间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了提摩太前书，那主如果愿意，在下来的一段短的时间里边，我想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来交通到提摩太后书。那我现在进行经文的正文之前，我想介绍一下提摩太后书的背景，这样方便你在读的时候对于里边的许多的话语能够有更深刻的意思和更深刻的认识。当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说到保罗上告于凯撒，在罗马住了两年以后，他大概被释放了，而且照着他心里所愿意的，他再去拜访了隔处的教会，而且他可能是在马其顿的时候就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因为他把他留在了以弗所治理看管当时在以弗所出现的一些困难。那保罗继续他的行程往前走的时候，他在半路中第二次被捕，而这一次的被捕跟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次的被捕，他可以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屋里边，而且可以接待凡来见他的人，跟他们谈论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这第二次，他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自由，他被关在罗马监狱的地牢里。那里甚至根据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关在那里就会给老鼠活活的吃了，一个非常恐怖、阴湿、冷酷的环境。为什么当时出现这样的事呢？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在公元64年7月18号，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一直烧了6天6夜。当时长暴的皇帝尼洛，他站在城墙上，站在他的高台上，看着罗马城的大火，一边弹琴作乐，非常的开心。后来整个罗马城的人民心里就沸腾了，他们很多人怀疑，而且很多证据指向这一个方向，这场火是尼洛蓄意犯的。为什么？
尼诺有一个非常虚荣的心，他想重建整个罗马大城。但是你要拆迁你知道吗？在中国现在就发现这样的问题，拆迁很难啊。所以他干脆来一把火把它烧了，他就有机会可以重建。所以当时民愤非常的激烈，如果做皇帝是这样的来对待他的人民呢，肯定人家要造反的。所以这个非常诡诈的尼诺，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罪证推给了当时一帮弱子，就是基督徒。他对人说是基督徒放火烧了罗马城，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对基督徒产生了激烈的迫害，这就是大逼迫开始的时候。而在这一场的逼迫的里边，彼得殉道了。我们今天不讲彼得殉道的事情，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保罗在旅程的当中被逮捕。所以很明显的，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死亡。因为尼诺当时残暴的作为是他把基督徒拿来丢到斗兽场里边，给狮子给老虎来做搏斗，给野牛来做搏斗。他残酷到一个地步，在他王宫的大道上，他把基督徒绑起来浇上蜡，在那里把他们当蜡烛来烧，他仍然在那里欢笑作乐。所以难怪历史上很多基督徒曾经把尼诺看作魔鬼，他的确也是魔鬼的化身。在那样恐怖的形势底下，很多基督徒逃避了这场的灾难，有些死了，很多勇敢的为主做了见证殉道了，也有些因为害怕走了。所以保罗在这封信里边，他曾经说到一些事，他说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我第一次出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我来申辩。甚至在那个时候，你读到他书信的后边，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同工叫迪马，他说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很冷酷跟很现实的社会事实，年轻人可能不大知道，但是你们可以读一点历史的，年长的人都会经历过。如果你是从中国出来的，文革的时候是怎样的对待基督徒，当时也是怎样的，有多少的人在害怕惧怕的底下，他们全部静默了下来。我相信当时很多基督徒离开保罗，离开当时看得见的所谓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啊并没有离开主的。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准备好的心理，我们不要看见一个人离开我你就说他离开主，你不是主，真的你不是主。但是他们的的确确因着那种显恶的情形，他们就离开了那些弟兄姐妹一起团聚一起做见证的环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心里非常非常重的就开始来写下这一封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最后的书信。这封书信里边我们可以读得出来他心里的孤单寒冷，他是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仍然是人，他需要有 同坐肢体的人在主里边，哪怕一点点的关怀，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温暖。但是叫他能够站得住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封书信里边，他一再的要让提摩太看见的事实。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背景，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进入这封信保罗的感觉的里边去。而且我们知道提摩太他是一个生性比较温和，那温和的人常常就随伴着一种东西，比较胆怯。所以保罗要特别特别的要告诉提摩太，因为你在信中看见保罗说，我想起你的眼泪，我相信提摩太不是因着害怕而流眼泪，而是他面对那么巨大的困难，外有逼迫，内有忧患的种种的压力底下的时候，他为着神的家，为着其他的有软弱的、有离去的、有跌倒的人，他为着他面临这么强大的一个责任，他真的觉得受不了，他只有常常的在主面前流泪，把他心中的极重的感觉来告诉他的主。但是保罗好像在这封信里边告诉他说，你哭是可以的，但是胆怯更退后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记得我们的诗歌里边有一句诗歌讲得很好，他说在跟从主的路上，有些时候眼睛可以流泪，但是心灵却需要不断的向主送赞信靠。而且今天我们要知道的，这是一种很真实的矛盾的事实。我们今天如果一哭了，我们就是一个软的爬都爬不起来的人。今天你说不哭呢，你是一个硬的不得了的人，根本不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而在圣经里边，我们看见那些与主同心的人都是有刚强的信靠主的意志，同时有丰富的爱人的感情。第一节开始，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一样东西。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用的开头语是这样说的，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的命令，做使徒的保罗。那我们前边已经说过，提摩太前书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如何行，有怎样的次序，有怎样的原则，怎样必须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是讲到教会还在相对正常的情形底下，只需要记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而且要去持守。但是在后书，我们刚才提到它的背景是那样的复杂，也很可能 跟在中国文革期间，我指的中国不是全世界只有中国那样的受迫害，很多很多国家的历史中都有这样的历史过的，教堂被毁了，传道人被抓了，外形看得见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保罗要跟提摩太讲的就不再是这些的外在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做的次序。保罗在这里一开头就指到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他要强调一样东西，在这样的时刻必须回到生命的正道上来。因为在一个非常的时期，你还仍然要来讲纪律、讲仪式、讲信条，这些的东西对人毫无帮助，也对人没有益处。在那样的情形底下，保罗知道说必须把人引回到生命的路上来，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就把我们带回到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具体表现。历史上当耶稣来到地上以后，撒旦他就利用整个世界的力量，人心的丑陋奸狠，一直的想把基督耶稣置于死地。所以我们看见在四福音书里边，当全个黑暗的势力联合起来，宗教的势力、政治的势力、魔鬼的诡计加起来，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以为说只要把耶稣钉死了，放进坟墓里，再加个大石头把它封住了，全部的事情解决了。但是主耶稣所带来的是生命之道，它恰恰就是死亡封锁不住的生命。当仇敌正站在那里自己好开心的时候，没想到的是三天以后复活的基督又在人间做他奇妙的工作。同样的，如果你查考一下主耶稣来了以后的人类历史，有多少的暴君、独裁者、世界各种各样的方法都想把基督教扼杀。远的我不讲，我讲我自己成长过程中所听见看见的。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要用30年的时间消灭宗教。他告诉我们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紧跟着在历次运动里边，他们试着把教堂关了，把圣经烧了，不让基督徒一起聚会了，然后他们很高兴的以为基督教没了。但是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基督复活的生命照样接着教会，接着很多的基督徒复活的见证，活生生的见证，
把他们吓了一跳。今天根据不完全准确的统计，在中国称为基督徒的人竟然有5000到8000万之多。当然我不是说凡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真正就拥有基督生命的人，但是我要指的是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也从来没有一种什么样的学问。西方世界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喜欢用科学，用所谓现代思想，也想把基督教，把教会赶出社会。今天在西方，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是什么？竟然在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边，他们禁止了在学校教圣经，他们竟然禁止了人谈论向人传福音的自由。他们以为用任何的方法都能够把基督，今天基督的见证就是透过教会，就是透过基督徒继续来做见证的。他们所以今天仍然试图要把他们放进坟墓里给他盖起来。但是我仍然能够很肯定的说，我们的主已经活了。他很清楚的说，我曾死过，我又活了，而且我要活到永永远远。基督徒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徒知道明天不在人的手里，仍然在我们主的手里。基督徒清清楚楚的知道，基督一定要做万王之王，万主主之主，基督一定要回来建立他的国度。我说到这些背景是想提醒弟兄姐妹，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做见证为耻。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因为整个社会都在反对基督徒，很多的人把当做基督徒当成是一种羞耻，甚至很多的人把跟保罗这样的人来往也当作羞耻。所以保罗会对提摩太说，你不要以给基督做见证为羞耻，你也不要以我是为基督的名被囚的人为耻，反而你要与我为福音一起来受苦。所以每当我来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受激励。对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你不要以为今天基督教落伍了，耶稣永远是新的，耶稣的生命永远是胜过死亡的。在什么地方你看见有人被跌倒了，你不要怕，他总要起来。因为什么叫复活？复活就是能进入死亡，然后又能从死亡中出来的。今天作为新一代的基督徒，我提醒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地方，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已经多年没有经历战乱的时代，我指的是在澳洲。然后 我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很可能只是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认识，更多上的是理性中的接受。我们缺少什么？我们缺少苦难的试炼，我们缺少生命直接向主顺服的那些的真实的经验。有时候我跟一些基督徒在来往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件很痛心的事。为什么我说很痛心的事呢？基本上有很多地方包括传道的人所传的信息，我们常常错误的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来述说我们的福音。我们常常告诉人说，你有困难吗？你来信耶稣吧，他帮你们。你孩子读书考试要考名校吗？你信耶稣吧，他帮你们。你看看我家都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危险。我们天天跟人见证神赐给我多少的祝福，多少的房子，多少个妻子，这都不是。如果我们要的是这些，我倒觉得拜偶像的人比我们更有指望，因为拜偶像可以毁入他的。但是我们如果是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更要知道的是他给我们指出的，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路。而这一条生命的路有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人必须先肯放下自我的生命，你才能够同意让主自己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成为掌权的新的生命。绝对不是我活我的生命，耶稣你来帮帮我的忙，这叫宗教，这不是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在一开头就是要了你必须要来寻找这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彼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神在基督里救了我们，脱离那个因情欲而来的败坏，就让我们与神的生命性情有份。这是真正的福音带出来的后果。所以在极端的时候，危险的时候，圣灵藉着保罗要告诉提摩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在末后世代的人，你要重新的思想。如果外边很多人退去了，如果外边世界对你的反对很大很大了，如果外边的人都把你当成傻的了，你该怎么办呢？你如果里边有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话，你能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如果抓住的只是外边星期天上教堂，钱多了十分之一奉献，你如果只是抓住了一些宗教的外壳，迟早环境会叫你支撑不住，你也必须躲起来，你也会逃跑。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肃跟非常紧迫的事情。一开头他就把人带进了这个生命的应许的里边来， 所以今天我必须停在这里，就是我只想第一点，在末后的世代，不管诱惑有多少，难处有多大，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根源上边来。你要回到至生命的道上，生命在基督里头，至生命是人的光，对福音是如此，人有了基督就有生命，没有基督就没有生命。我再三的说，如果你只保持一个宗教形式跟外表，你里边还没认识耶稣是你的生命，你还没在生命中有一次被他得着，向他投降，对他说，主啊，我的生命自己的没用了，我要得着你赐给我的新生命，让你在我里边掌管我，带领我，这样的话你人生的路要转向，你人生的价值要改变，这是真正的起步。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很多年以来，你一直觉得软弱，觉得跌倒，觉得疲倦，保罗这些信也提醒你跟我回到生命的路上来，那是唯一的回来。基督徒不要错误的以为，我如果要热心，我赶快去找些事来做，哪里有什么帮忙我赶快来帮忙，哪里有什么聚会我赶快赶着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个聚会，这些都不重要，除非你的生命是保持着活在主的面前，受他自己的实时的供应，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位早期的基督徒，我们很多人认识他的名字，叫盖恩夫人，他说过一句话很深的，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如果我跟主的关系是对的，换句话说，我是住在主的里边，主也住在我里边，那么就让全世界的人都起来反对我，我心里还会发笑说，主啊，你在这里，我是属于你的，巴不得这种确信，这种生命的真实在你我的里边也要来改变我们，来支持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为着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你很快就要回来了，主，让我们真的回到生命的路中来，好让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好在你来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些不敢见你面的人。主，你说过，凡今天在地上把你和你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一天你来了，你也不认那个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的光荣，也给我们一颗心智，愿意为着你的缘故，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定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必须做好受逼迫受痛苦的准备，而愿意与主来同走这一条属天的十字架的道路。主，靠着我们自己不可以，但是靠着你在我们里边的生命的大能，你能够行奇妙的事。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信托你的恩典的看顾，正如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深信，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唯有你能够保守我们站立得住，在那一天来见你的面。奉主耶稣的名求，
谢谢吴弟兄的分享。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白饼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